的故事可能是你要的鸡汤。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惊喜上阵的大人物有谁呢？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常常我们都听到一句老话，就是民以食为天嘛。但其实呢，除了山珍海味之外呢，蔬食也是现代人呢对于饮食的其中一个选项哦。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在这个人物专访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蔬食达人 Andy 呢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聊聊呢有关于这个蔬食烹饪。欢迎 Andy。
Hi 贾克伯早上好，还有 TFM 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其实我想问问看一下 Andy 哦，其实当初在接触这个蔬食之前，你本身是这个茹素者吗？还是说从哪一个时段开始就决定说哎，我不碰肉了呢？
其实我不是从小是素食者啦，然后呢在16年的时候，其实我只想尝试一个月的素食而已，那时候啦。但是这个念头其实已经有了很多年，只是说一直不能够去完成那一个月啦。然后就在16年呢，我就决定说今年不管什么样的挑战我都要解决它，就是要完成我的30天的素食。所以就在16年的那次呢，我就成功完成30天的素食，那个是我的一个缘起啦。
嗯，所以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就决定说好，那30天之后呢就让我觉得说哎，我可以长期的就是把它当成是我饮食的其中一个部分了呢？
就是说在那30天里面呢，我没有很辛苦，然后呢我都吃得很舒服，然后我整个人身心我都感觉到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样子应该给我没有很大的挑战啊，不是说我要忍了30天终于熬过来，然后呢31天我就要开斋这样子的那种感受没有。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想继续吃啊，然后我妈就问我一个问题说这样你要吃多久，她以为说我可能一个月不够要吃三个月啊六个月啊，问我要吃多久。其实那个时候我心中是没有答案的哈，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就看我能够吃多久，但是我就决定尝试吃下去这样的，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开始。
而且其实也蛮快的，你看从16年开始下定决心的呢，到现在已经2023年了，所以其实已经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哦。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我想问问哦，怎样才算大人物呢？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其实对于我们一些就是非蔬食者的朋友来说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好奇，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疑问啦。就比如说其实蔬食它就等同于这个素食吗？还是说他们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呢？
其实素食肯定是素食哈，但是呢它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说素食的概念呢，我们主要强调是要吃全植物的，然后呢就是说基本上素食料理或者全植物性饮食啦，我们这样说哈。另外一个说法是全植物性饮食，就是 plant-based diet 哈，然后基本上是没有动物性的成分的，比如说肉啊鱼啊都没有，但是包括蛋奶其实都没有在里面的。当然每个人吃素有很多自己的原因，有这些是因为个人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宗教信仰，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要环保，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所以呢素食也可以有很多的吃法哈，有些是蛋奶素啊，或者有些人不是因为宗教的话他可以吃五辛这样子，或者宗教的不吃五辛，很多很多的吃法。所以呢素食它主要的分别就是说它一定是以健康为前提，都是植物性的，基本上没有动物性的成分，然后呢也没有这个加工的塑料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别啦。
嗯，我相信听到这边的话呢，大家应该会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区分开来了。那其实也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在接受这个蔬食之前呢，他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吃蔬食是不是真的会导致那种营养不良的那种情况啊等等之类的，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大家一直在误传的一个迷思？
哦，这肯定是一个迷思哈。我开始吃素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身边的关心的一些家人啊朋友啊，他们会觉得说那时候还蛮年轻嘛，那时候大概六年前我还30几岁哈，然后呢他们说你这么年轻就要吃素吗？然后你不怕营养不良吗？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个时候其实当我决定要长期吃下去的时候呢，我就花很多时间去做研究，然后呢我要确保我自己是可以越来越健康的，而不是说我选择素食但是我最后吃的身体出状况，然后呢可能整个人是给人家感觉就是不健康的。我那时候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希望呢我可能不能影响很多人吃素，但是我希望可以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哎，这个人吃素吃了这么多年很像看起来很好很健康，或者很有活力之类的，或者越来越年轻更好。其实不认识我的人基本上他们其实都很难会猜准我的年龄啊，这样这么说吧。
因为像刚刚其实你跟我说就是六年前三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是有吓到的，因为感觉上就是你其实整个外形，虽然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就是看不到那个画面，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说保养的非常非常的好。
谢谢。所以OK， 你的问题就是说会不会营养不良、哦、其实、要有很科学的吃法啦。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因为我是素食，我只要不吃动物性成分，但是呢所有的加工的或者是煎炸的我每天都吃，这个当然也可以过日子的，但是这种吃法肯定是不健康的。所以变成说你要吃的均衡，然后呢你要很科学的搭配你的饮食，这样子的话基本上营养绝对均衡的。
是，而且呢大家反正知道说食物金字塔的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从这里面呢好好的去分配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摄取正确的这个食物啦，或者是蔬食的这个部分。
上个星期是这号人物，这个星期是那号人物，下个星期还有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和每位大人物约定时间吧。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其实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有一定的一个心理障碍，因为我身边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蔬食的人，但是我身边有时候我会就是一个朋友就想说哎、欸，我们一起去吃，但是我朋友就觉得说蔬食它有一种很难形容或者很难接受的一个味道。那对于你自己本身又是一个蔬食达人，然后在烹饪的部分也是非常有心得，你会有什么看法呢？
我现在很认同这一点哈，就是说有一次呢我就要招待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肉食者，因为是他的太太生日，我就说与其去外面吃一餐不然我煮一餐更有诚意，这样子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是肉食者，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决定说我就完全用西式的来呈现给他们，这样子就有一些沙拉啦，有浓汤啊，然后呢意大利面啊，这样子哈。我的那个朋友吃下去我问他哎怎么样，还可以吗？因为我知道他是肉食者嘛，他说你这个素食他完全可以接受这个味道。为什么？我就问他，他给我讲你没有一种很他不能接受的味道。我就问他什么味道，他给我的形容是很好笑的，我到今天还一直印象深刻哈。就他说你没有那个神庙的味道，他这样形容啊。我就觉得为什么用神庙的味道。后来我再追问下去，就是说因为一般上他吃一些素料理哈，就是他们很喜欢用素料哈，因为素料它的调味啊什么哈，它就会让它更美味哦，它就有一个很强的味道。这个是我后来我才慢慢去发觉哦，是的，我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因为到后期我自己也感觉到如果偶尔吃到一些素料的味道真的是很重啊，自己心里面会蛮抗拒的，所以我会尽量避免吃这些素食。如果会吃的话肯定健康，但是我们要吃的健康的话，第一个就是说要吃 whole food 了，就是全食物原型食物这样子。如果说我们三餐都是靠一些加工的，不好意思啊，我只能够说站在健康的角度呢，我本身是不太认同吃这个，偶尔可以吃。但是如果我们的三餐比如说我家里我的三餐我每天都要用这一种来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其实真的很不健康。因为不管你怎么说它都是重调味的，然后呢油也是很多，油盐糖这些都是超标的，所以呢我本身是在家里我都不吃，但是我在外面还是会吃到的，那个是没办法。因为外面其实在古晋你要找一间健康全食物素食料理，老实说真的找不到，
是
真的找不到，
会非常辛苦。因为基本上它都会有很多这些所谓的加工食品，然后像刚刚呢就是Andy 所提到的，就是除了他形容的以上之外，本身我觉得淀粉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呢，可能如果长期这样吃的话，在体重管理的这个方面呢其实也会出现一个崩溃的一个情况。
当然你说淀粉其实也是一个很多人的迷失，他会觉得说我不要说淀粉了，应该说碳水化合物了，我们这样说碳水化合物，其实碳水化合物是我们身体其中一种必须的这个营养素来的。但是呢我们要吃的不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就是白米白面粉之类的东西呢我们要避免。当然我们要吃的是全谷类的。其实我的食量我的朋友看到我的食量他们都每个人都吓到了，我的食量是比我在吃素之前差不多要多一倍，你相信吗？
所以就是说会比之前的那个分量就是来的更多。
我如果我在外面吃任何一盘东西，我现在的困扰就是说我都吃不饱，我吃不饱的，真的。我在外面随便叫一盘饭也好面也好之类的东西我都吃不饱，因为那个分量其实不够的。给我来说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说今天为什么你可以吃这么多然后你却还没有变得很胖，我说只要我们吃对的话你不怕你胖的，当然你吃错的话除了有都是精致的淀粉类啊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可能真的很容易发胖，是真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吃素很快饿，有没有？其实如果我以前是吃一盘的， 有肉有菜有什么之类的。今天我把肉拿掉了，我就把饱和脂肪拿掉，这样子它的卡路里其实很低，除非我这一盘有煎炸的，我们不说了哈。如果没有煎炸的话，同样一盘东西哈，我的卡路里是低很多很多的。而我同样吃一盘素的一盘跟荤的一盘，我们两个人卡路里是有差，这样子的话我的热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快饿死这个原因。我知道这个原理过后呢，我吃的量就加倍了，可能我吃两盘等于你吃的荤的一盘的卡路里。当然你看我吃的很多，我朋友看到都很恐怖，他说啊你怎么吃这么多我说真的我是吃很多，所以能够在家里吃我就吃到很有满足感
所以自己觉得说就是永远怎么样，就是那种没有办法填饱肚子的那一种感觉。但是他在身材的这个方面确实你还是控制或者是管理的非常好，就是看不出就是像是一个就是食量很大的人。
在去年啦我就开始，当然有了年龄齁，我觉得说运动还是很重要，虽然我们吃的很健康，它只是健康的一部分齁，所以运动也是很重要，所以呢我去年开始就比较勤劳的运动。所以这运动的过程我要证明给我的身边的朋友看，说我今天没有吃任何肉动物性的成分，包括这些要补充什么那种运动的这个蛋白质有没有，我都没有。直到说今天我没有吃任何一块肉，我身上长出来的肉都是植物给我的我有这个忽然这个想法去年开始啊，所以我就比较积极在做运动啊，就是在健身方面啊。
而且也很好，就是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可能解开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那个营养打折的这个部分哦。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刚刚有提到嘛，你本身呢其实是有在烹调，而且也是有推出一些比如说像之前有提到的就是社交餐饮啦，或者是私房菜的聚餐哦，能不能够大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概念呢？
其实这个概念社交餐饮在国外其实很多很多年前已经很流行了，所以我在吃素之前呢，大概我觉得应该接近八九年前吧，我就已经知道有这个概念，他们英文叫 social dining 啊，所以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我还蛮兴趣这个东西，但是我都没有去办，因为我觉得我找不到一个理由为什么怎样去办这个活动，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概念很好。然后他就是说其实在国外他们其实是有这个软件的，就是有这样的 app 啊，这个 app 是给两种人，一种是喜欢烹调又很喜欢招待人的人，他可以在里面成为一个啊，我们叫 host 啊，就是他在办的，一般上都是在家里的这个，然后就有另外一帮人是食客来的哦，吃货，他们就会在这个 app 里面去找咯，几时几月几号在哪里，然后呢有什么有谁在主办，然后呢，它有什么料理？通常这个他们都是比较有特色，比如说一些可能西餐啊、印度餐啊，或者是广东菜啊，还怎么这样子，或者一些私房菜，哦，或者是素食也有这样子。我们吃客我们就选我们有兴趣的，比如说那个主人他会讲哦，我可以招待六个人，比如说这样子哦，可能我们两个看了有兴趣，我们去报名。这样子我们两个去，另外四个人是谁呢？其实是陌生人来的，我们会跟陌生人在同一个桌吃。所以它叫一个社交餐饮是这个概念来的啊。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吃素一年过后吧，就有人想吃我的食物啊什么的，开始我是一直煮给我的身边的朋友吃的，就免费的煮啦齁。但我在想我煮煮煮啊，煮到我好忙哦，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也不太对耶我又不是开餐厅那时候，后来我就想是不是可能我可以尝试来办这个 social dining 齁。像那时候古晋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人家也不知道什么，我还特别写一些文章介绍什么是社交餐饮，什么是 social dining 这样子。后来他们来参加的朋友就觉得还蛮有趣很新鲜，因为今天我等一下会去吃，可能有些他没有跟你讲，他只是讲我是一个泰式料理，其实我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的，你知道我今天要吃泰式料理，但是会吃什么呢你不知道的，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你会跟谁一起吃，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啊。后来我就开始办咯，反应还不错啦，至少有同一个人来参加过三次，那个是我最高纪录啦齁，同一个人参加过三场不同的社交餐饮，所以我觉得应该他还是蛮喜欢，所以他会一直一直来参加这样子。
而且刚刚这样听你分享，其实我也是很想参加，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然后我又很喜欢惊喜，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是比如说可能今天煮泰国菜，但是我又不知道吃什么东西，所以等一下一上桌端上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惊喜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也很棒，而且也可以让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打开社交圈子啦，多认识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是是是。然后后来因为疫情过后呢，我有办但是没有办这么频密了，我就办成是菜，就是说没有叫社交餐饮了，因为社交餐饮是你要跟陌生人同桌嘛，大家毕竟还有避忌啦，我也怕对吗，然后变成说后来的就是说可能比如说贾克伯你有 几个朋友想吃，你就约了你自己认识的几个人跟我约一个时间，所以变成那个私房菜就是大家都是认识的人了。啊，大家来一起来吃，与其去餐厅吃一餐，你是去人家的家吃一餐私房菜这样子哈。后来是这样子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也是挺好的。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其实也是想问问看一下 Andy 哦，就是在从事这个蔬食烹调呢，其实让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
收获最大吗？其实是我觉得我会更注重健康哦，就是说。其实这样老实说啦，今天如果不是因为素食，我们每个人啊混食者，我们每天就吃三餐啊这样子啊，我们就觉得说 OK 啊，很均衡啊什么这样子哈。很多人是直到他的健康亮红灯，他才开始去检视说我的饮食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然后那个时候当我决定吃素的时候，我也担心我会吃的不健康。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呢，我就去花很多时间，前面两年哈，我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也去看去买书啊什么这样子哈，每天很喜欢去找书的。我要找出一个吃怎么样的一个饮食法，虽然是素食它也很多吃法。所以最后呢，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一个全植物素食料理。这样多吃法里面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吃法，它真的可以让我们改善，如果身体没有问题的，可以让身体越来越健康，然后如果身体有问题的，它可以逆转一些身体的慢性疾病，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然后呢也很惊喜。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我收获最大的。同时第二呢，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呢，让我开始走进这个素食料理烹调的这个行列哈。之前是我个人的问题啦，就是我自己想吃，而且我想吃得好。怎么说，我的料理只有两个概念哦。第一，它一定是要健康；第二，它必须要美味。所以你要健康又美味，同时兼具，我觉得这个当然有挑战了。我就开始往这个方面。后来这个本来是我个人的事情，后来是就变成我把它开始推广给更多的人哈，变成它也是变成我的一个事业去了。到今天了，
但是我觉得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因为自己的力量确实可以真的是影响到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而且我其实有在看 Andy 的一些就是料理的这个照片，我跟你说真的，那个颜色非常的丰富之外呢，我真的说用色香味俱全来形容，虽然说我还没有 try 过，但是呢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去好好的试一试这个 Andy 的私房菜。而且今天也非常的开心，在节目当中呢就跟 Andy 呢聊了很多就是有关蔬食的一些可能迷思啦，或者是打开大家对于蔬食的一些新的认知，也非常谢谢 Andy 的分享，谢谢你。
哦，不用客气，谢谢大家。